我们的主题是用我一生。
我们的主题是用我一生。
但是英文呢？
但是英文呢？
是 take my life。
Take my life。
如果严格来讲呢？
如果严格来讲呢？
严格来讲呢，这个翻译呢是不啱的。
严格的来说，这样子的翻译是不对的。
如果用我一生呢，应该就是 use my whole life。
如果说用我一生呢，就应该翻成 use my whole life。
但是为什么？
但是应该。
对不起，真是。
对不起。
这个话总是讲的。
OK。
但是现在这样翻译法呢，很有意思。
但是现在这样子翻法是很有意思的。
不过呢，我们应该就是先讲英文的。
但是我们应该来先讲英文的。
然后呢，先可以讲这个中文的题目。
之后呢，我们再开始讲中文的这个题目。
因为如果我们要被神用我们的一生，
因为如果我们要被神来用我们的一生，
我们先要做一件事。
我们先要做一件事，
一定要做一件事，
一定要做一件事情，
就是先将你的一生交给神，
就是先将你的一生交给神，
是无保留的交给他，
是没有保留的交给他，
是很欢喜的交给他，
是很高兴的交给他，
是完全的交给他，
是完全的交给他，
是永远的交给他，
是永远的交给他。
主啊，求你接受我的一生。
主啊，求你接受我的一生。
然后你就能够，然后你才可以被神用你，
然后你才能够，然后你才可以被神来用。
今晚我们就是要走这个意思和大家一起来到思想，
今天晚上我们就循着这样子的意思来和大家一起分享。
所以我们跟大家讲到我们主耶稣基督的主权，
所以我要跟大家讲到我们主耶稣基督的主权。
The Lordship of Christ，
主的主权。
主权是什么意思呢？
主权是什么意思呢？
一方面是一个所有者，
一方面是一个所有者
，ownership，
他是有所有权、所有的权利。
一方面就是一个奴隶的相反。
另外呢，他就是一个
奴隶，
是一个奴隶的相反，
就是一个奴隶的主人。
是一个奴隶的主人。
另外一方面，主权就指着统治的权威。
那么另外一方面，主权呢，就是指着统治的权威。
请大家看一道的经文，在马可福音第十章。
请大家一起来看一段的经文，在马可福音第十章。
马可第十章，我们由17节看起。
马可福音第十章，我们用17节看起。
马可第十章，
马可第十章
第17节开始，
第17节开始，
一直到31节，
一直我们看到31节。
咁我就用广东话念啦，就唔用国语啦。
那我就用广东话念，我们不用国语翻译。
请大家一齐睇，
请大家一起看。
耶稣出来行路的时候，有个人跑来，跪在他面前问他说。良善的夫子，我当作什么事才可以承受永生？耶稣对他说：你为什么称我是良善的？除了神一位之外，再没有良善的。诫命你是晓得的：不可杀人，不可奸淫，不可偷盗，不可作假见证，不可亏负人，当孝敬父母。他对耶稣说：夫子，这一切我从小都遵守了。21节。耶稣看着他就爱他，对他说：你还缺少一件，去变卖你所有的，分给穷人，就必有财宝在天上，你还要来跟从我。他听见这话，脸上就变了色，忧忧愁愁的走了，因为他的产业很多。耶稣周围一看，对门徒说：有钱财的人进神的国是何等的难啊！门徒稀奇他的话。耶稣又对他们说：小子，倚靠钱财的人进神的国是何等的难啊！ 骆驼穿过针的眼，比财主进神的国还容易呢？门徒就分外稀奇，对他说：这样谁能得救呢？耶稣看着他们说：在人是不能，在神却不然，因为神凡事都能。彼得就对他说：看啊，我们已经撇下所有的跟从你了。耶稣说：我实在告诉你们，人为我和福音撇下房屋，或是弟兄姊妹、父母、儿女、田地，没有不在今世得百倍的，就是房屋、弟兄姊妹、母亲、儿女、田地，并且要受逼迫，在来世必得永生。然有好多在前的必要在后，在后的将要在前。我们再一次低头祈祷，
让我们再一次低头祷告。
万有的主宰，现在我们再一次靠基督耶稣宝贝的名，多谢你，多谢你在头先听了我们众人跟王牧师一起的祷告。我们已经将聚会交给你，我们知道你会同我们同在，我们知道你会在我们中间成就你的旨意，所以我们多谢你，我们赞美你。我们再多是再一次求着基督耶稣宝贵的名捆绑撒旦，求着基督复活的大能败坏他一切的作为。我们将在座每一个交在主的手中，求真理的圣灵安定我们的心，又教导我们，叫我们可以明白，可以相信，可以得你的恩典。多谢你听我们祷告祈祷交托奉基督耶稣的名，阿们。我们根据几部的福音书就知道这个来找耶稣的人是一个怎样的人。
我们根据几部的福音书就可以知道这个来找耶稣的人是怎么样的一个人。
他是一个年轻的人，
他是一个年轻人，
他是一个做官的人，
他是一个做官的人，
他是一个宗教的领袖，
他是一个宗教的领袖，
他是一个很有学问的人，
他是一个很有学问的人，
他是很有宗教性的人，
他是很有一个宗教情操的人。
还有还有呢，他是一个很好的品行的人，
同时呢他还是有很好品性的人。
这个人实在很难得的一个很有前途的青年人，
这实在是一个很难得很有前途的青年人。
我们再看他到底是一个怎样的人呢？
我们再看他到底是怎么样的一个人呢？
他实在很有深度的人，
他实在是一个很有深度的人。
他有地位、有钱财、有学问，
你看到他有钱财、有地位、有学问，
他有青春，
他有青春，
但是他没有被这一切蒙蔽了他，
但是他却没有被这一切蒙蔽了，
他不会这样就很满足，
他没有因为这一切就满足了，
他知道人生不是这么简单的，
他知道人生不是这么简单，
所以他就在那里寻求，
所以他就在那里寻找，
他在那里寻求真正的人生，
他就在那里寻找真正的人生，
他在那里寻求，
他在那里寻求，
要寻求人生真正意思，
他要寻求人生真正的意思，
人生真正的满足，
人生真正的满足，
人生真正的用处，
人生真正的用处，
所以他跑来找耶稣，
所以他就找来找问耶稣。
你看他来找耶稣是怎样找法呢？
你看他来问耶稣是怎么个问法
呢？你集几度的福音书就知道他来呢，他态度何等的恳切，
你就看几部福音书那样子描写他来的时候态度是何等的恳切。
你记得他是很有社会地位的人，
你要记得他是一个很有社会地位的人，
但圣经说他是跑着来，
但是你要记得圣经上记得他是跑着来，
不是被人抬着来，
不是被人抬着来，
不是斯斯然这样来，
不是好像斯斯然这样子
走来，他是跑着来，
他是跑着来的，
并且来到的时候做什么呢？
并且来的时候他做什么呢？
跪下去，
马上就跪下去，
没人铺红地毯，
也没有人铺红地毯，
不是一个的好漂亮的礼拜堂里面，
也不是在一个很漂亮的礼拜堂里面，
就在一条的众人经过的大路上面，
就在一个众人会经过的大路上面，
很粗糙的路上面，
是一个很粗糙的路的上面，
他就跪下去，
他就跪下去。
你要看见这个人这样做，他的心里面何等的恳切，
你看见一个人这样子做，他的心里面是何等的恳切。
事实上他未来之前他已经很用心来到追求，
其实在他还没有来之前他已经很用心的在那里追求，
所以当耶稣问他的时候，
所以当耶稣问他事情的时候，
他哪怕能够毫不迟疑的说这一切我都遵守了，
所以当耶稣问他，他就可以毫不迟疑的回答说这一切我都遵守了。
耶稣没有说你说大话，
耶稣没有说你说大话了，
没有说你呢撒谎，
耶稣也没有说你撒谎。
咁你就了解一件事。
那么你就可以了解一件事情。
呢一个人老早已经付咗好大嘅代价。
这个人老早就已经付了相当的代价。
佢唔系话呢随随便便嘅。
他不是说随随便便的，
唔系话呢系一个空谈嘅书生，
他也不是一个空谈的书生，
佢实在付好大嘅代价，
他实在是付很大的代价，
因为要做到佢所讲咁样嘅地步呢，
因为他要做到他所说的那样的地步呢，
就系佢对耶稣报告佢一个点样嘅人，
就是他向耶稣报告他是怎么样的一个人，
要做到嗰个地步啊，
要做到那样子的地步，
要好付好大嘅代价，
要付很大的代价。
所以圣经话耶稣看着他就爱他，
所以圣经上说耶稣看着他就爱他，
爱他，
爱他，
因为爱他耶稣就将真理指示他，
因为爱他的缘故耶稣就将真理指示他。
那么我们看看到底耶稣怎样来到处理这个年轻人，
那么我们就一起来看耶稣到底怎么样处理这个年轻人。
他来问耶稣，他就说良善的夫子，我当怎样行才去得永生。
他来问耶稣说，良善的夫子，我当怎样行才能得着永生呢？
耶稣怎样的反应呢？
耶稣怎么样的反应呢？
哦，我想呢，如果是很多现代的传道人呢，
那么耶稣就说，是不是哎呀好，我想如果是现代的传道人，
那就个反应同耶稣好唔同噶啦。
那么他的反应可能就跟耶稣是很不一样。
啊，见到嗰头嚟啦。
那么就看得远远有人来了。
啊，仲喺路口啊。
还在路口呢。
哎呀，呢个传道快啲走去迎接佢啊。
那么这个传道人就赶快走过去迎接他。
哎呀，真系欢迎欢迎。
哎呀，真是欢迎欢迎啊！
如果佢呢咁开口话呢，我要寻找永生。
如果这年轻人说，哎呀，一开口说我要寻找永生，
我哋立刻就宣告你已经得救。
那他就可以说，哎呀，我立刻宣告你已经得救了。
第二日叫佢做教会嘅执事。
第二天就叫他做教会的执事。
第三天叫佢做教会嘅长老。
第三天就给他做教会的长老。
第四日叫佢教会嘅主席。
那么第四天就叫他做教会的主席。
啊，咁肥一只羊。
这么肥的一只羊。
咁好嘅条件，
这么好的条件，
咁恳切，
这么恳切，
哎呀，快啲抓住！
哎呀，赶快把他抓住吧。
如果咁样做系害佢，
那么这样子做呢，反而是害了他。
圣经话耶稣爱佢，
圣经说耶稣爱他，
所以用诚实对佢，
所以用诚实对他。
耶稣点对佢呢？
耶稣怎么对他呢？
好稀奇，第一件事耶稣话：你为乜嘢叫我做良善嘅呢？
很稀奇的第一件事情，耶稣就问他说，你为什么称我为良善的呢？
良善的只有一位就是神。
良善的只有一位就是神，
是什么意思呢？
是什么意思呢？
耶稣就说，到底你知不知道你对哪一个人讲说话？
耶稣的意思就是说，你到底知不知道你在跟哪一位说话？
你来问我永生的事，但是你知不知道我耶稣是谁？
你来问我永生的事情，但是你知不知道我耶稣是谁？
如果你知道的话，
如果你知道的话，
你愿不愿意来到照着我所应该受的来到对待我？
你愿不愿意照着我所应该受的来对待我？
救恩不是一个理论的问题，
救恩不是一个理论的问题，
永生不是一个理论的问题，
永生也不是一个理论的问题，
更加不是一个学术上可以所谓呢很客观地来到讨论的问题，
更不是学术上说可以拿来很客观来讨论的问题。
我们知道做学术研究的人当中呢，有一种人呢是很特别的，
我们知道在做学术研究当中有一些人是很特别的，
有啲好叻嘅人，
有一些是很厉害
的人，喺呢个现代嘅科学世界唔可以冇嘅人，
是在现代的科学上世代当中不可以没有的人，
就系好本领、好本领嘅数学家，
就是很有本领的数学家，
一支铅笔，
那么这一支铅笔，
一张白纸，
一张白纸，
佢就做佢嘅研究啦，
他就开始做起他的研究。
可以脱离一切的现实，
他可以脱离一切的现实，
就在那里来到研究，
就在那里研究，
就来到寻求真理，
就在那里寻求真理，
就来到找答案，
就在那里寻求答案。
但是永生不是一件这样的事，
但是永生不是这样的一件事情。
耶稣说，每逢你讲到人生的意义，
耶稣说每逢你讲到人生的意义，
你一定要涉及这一位创造一切的主宰，
你一定要思想这一位创造宇宙的主宰。
你不可以撇开这位创造万物的主宰而讨论生命，
你不可以撇下这位创造宇宙的主宰来讨论生命，
这个绝对不可能的事，
这是不可能的事情，
这个也是今天整个世界几千年来越弄越糟的一个原因，
这就是几千年以来这个世界越弄越糟的一个原因。
撇开创造万有的主宰，
他撇开了创造万物的主宰，
就企图从中间来开始讲个故事，
就企图从中间来开始讲一个故事，
这个绝对不可能，
这是绝对不可能的。
你为什么称我为良善的？
你为什么称我为良善的？
良善的只有一位，
良善的只有一位，
就是神，
就是神。
后来耶稣对他怎么讲呢？
后来耶稣怎么对他说呢？
好了，既然你遵守了我刚刚所讲的这些诫命，
他说好，既然你已经遵守了刚刚我所说的那些诫命，
那你现在你回去变卖你所有的，周济穷人，你自己来跟从我。
你现在就回去变卖一切你所有的，周济穷人，你自己来跟从我。
圣经说他立即面上就变了色，
圣经说立即他的面就变了色，
他就忧忧愁愁的走了，
他就忧忧愁愁的走了。
那为什么耶稣对他讲这番说话？
为什么耶稣要对他讲这么一番话呢？
由于他忧忧愁愁走，你就知道耶稣讲得啱啦。
你就由于他忧忧愁愁的走了，你就可以知道耶稣讲对了。
明白不？
你明白了没有？
耶稣呢句说话，你睇几系几啊重嗰个要点？
耶稣这句话是多么的重这个人的心，这件事情的要点。
变卖一切周济穷人，你来跟从我。
变卖一切周济穷人，你来跟从我。
耶稣有没有对每一个来找他的人讲这番说话呢？
耶稣有没有对每一个来找他的人讲这样子的话呢？
有没有？
有没有啊？
我们查考圣经知道不是这样，
我们查考圣经知道不是这个样子的。
耶稣没有叫每一个人都要卖了他所有的，然后才可以来得永生。
耶稣并没有对每一个来寻求他的人都说要变卖他所有的，然后才来跟随耶稣。
但是这个人，
但是这一个人，
当耶稣说你变卖一切的时候，他就宁愿不要永生。
但是耶稣当耶稣跟他讲说你变卖一切所有的时候，他就宁愿不要永生了。
你要注意，他没有说耶稣你不对吧？
你要注意，他没有说耶稣你不对啊。
他完全没有反驳耶稣的话，
他完全没有反驳耶稣所说的，
他是承认耶稣说得对，
他是承认耶稣说对了，
他懂得耶稣说得对，
他懂得，他也知道耶稣说对了，
他甚至不会生耶稣的气，
他甚至不会生耶稣的气，
他承认耶稣你对，
他承认说耶稣你说的对，
不过对不住，
不过实在是对不起，
我宁愿要这些，
我宁愿要这些，
我实在太爱这些，
我实在是太爱这些，
我实在不舍得这些，
我实在是舍不得这些，
我宁愿不要永生，
我宁愿不要永生。
你看耶稣说得真是对中那个的，
你看耶稣实在是讲中了那个目标。
为什么耶稣这样说？
为什么耶稣要这么讲呢？
或者我这样问你一个问题，
或者我这样子来问你一个问题，
你说这件事是喜剧呢，整个故事还是悲剧呢？
你说这个整个的故事是一个喜剧呢还是一个悲剧呢？
你不要答着你的心里面想想，每一个人有一个答案。
你现在不用讲出来，你的心里面自己有一个答案。
这件事是喜剧呢？这个故事是喜剧呢还是悲剧？
这一个故事是喜剧还是悲剧？
有答案吗？没有。
是不是每一个人都有答案？
自己要立定心智啊，
你自己立定心智，
一是喜剧一是悲剧，
是悲剧或者就是喜剧，
只准答一个，
只有一个答案。
照我看呢，
照我看来呢，
这件事照表面来看开始是一个喜剧，
这件事情照表面来看呢开始是一个喜剧，
结束的时候呢，
结束的时候呢
是什么呢？
是什么呢？
是一个悲剧，
是一个悲剧。
但这个表面的看法，
但是这只是表面的看法，
不对的，
是不对的，
这个看法错了，
这个看法是错了。
因为圣经说呢，这件事的一个最重要的因素就是因为耶稣爱他，
但是这个整件事情的因素呢就是说耶稣爱他，
自己整件事情有这么发展的结果是因为耶稣爱他，
这个整件事情有这么一个发展，有这么一个结果是因为耶稣爱他。
你记得吗？当佢嚟嘅时候，佢对永生嘅观念啱唔啱？
你记得吗？当他开始来的时候，他对永生的观念是对不对呢？
唔对，
是不对的。
当佢嚟揾耶稣嘅时候，佢对自己嘅认识系正确唔正确？
当他来找耶稣的时候，他对自己的认识正不正确呢？
是不正确的，
是不正确的。
他以为他自己很好，
他以为他自己很好。
虽然他知道自己不是很好，
虽然他知道自己不是很好，
但他认为自己是正确的。
但是他认为自己是正确的，
是不好但是正确，
是不好但是是正确的，
是不好但是愿是诚恳的，
是虽然不好但是还是诚恳的。
但是他这个认识是错误的，
但是他这个认识是错误的。
直至耶稣说你变卖一切所有的周济穷人，并且你自己来跟从我的时候，
一直到耶稣刚才讲说你要变卖一切周济穷人，你自己来跟随我的时候，
他才看到他对永生的观念是错误的。
他那个时候才看到他自己对永生的观念是错误的。
他也开始知道自己，开始正式的认识自己。
他也那个时候开始清楚的认识自己。
我们可以说，在他来的时候，他离天堂有十亿里这么远啊。
我们可以说，当他开始来的时候，他离天堂有大概十英里这么远。
十亿里这么远都不止啊。
大概
十亿。
十亿里这么远都不止 ，sorry。
但是当他离开的时候，
但是当他离开的时候，
他离开神的国只有半步这么远。
他离开神的国只有半步这么远。
那半步是什么呢？
这个半步是什么呢？
或者至多是一步，
或者至多也只是一步。
这一步是什么呢？
这一步是什么呢？
就是接受耶稣的主权，
就是接受耶稣的主权。
其实耶稣就说，若果你要永生，
其实耶稣就是说，如果你要永生，
你一定要承认我耶稣呢是宇宙万物唯一的主宰。
你要承认我耶稣呢是宇宙万物的主宰。
若果你承认我是那唯一的主宰，
如果你承认我那是那唯一的主宰，
那你必须有诚实的表现。
那么你必须要有诚实的表现。
怎样表现呢？
怎么个表现法呢？
我知道你有的是钱，
我知道你有的是钱，
我知道你都好爱钱，
我也知道你很爱钱。
那个是你的生命的终身，
这是你生命的终身。
那个是你生命的主宰，
这是你生命的主宰。
那个是你生命的目标，
这是你生命的目标。
到现在为止，那个是你生命的满足，
这到现在为止，这个是你生命的满足。
耶稣说，我不可以容许任何的人，
耶稣说我不可以容许任何的人，
我不可以容许任何的事物，
我不可以容许任何的事物
来到占据我耶稣应该有的地位，
来占据我耶稣应该有的地位。
我不容许任何的人任何的事情来到成为你的宇宙的中心，
我不能够让任何的人任何的事物来成为你宇宙的中心。
我不可以容许任何的人任何的事物成为你的人生的中心，
我不可以让任何的事物任何的人成为你整个生命的中心。
我不容许你来到为着任何的其他的人任何其他的事物来到过你的一生，
我不能够让你以任何其他的人其他的事物来过任何你的一生，
你不可以为其他的来到过你的一生，
你不可以为其他的来过你的一生。
圣经说神宣告自己，我是一个嫉妒的神， I'm a jealous God。
圣经上说耶稣神自己称说我是一个嫉妒的神，
所以耶稣就向他提出他的主权的问题，
所以耶稣就向他提出他主权的问题。
现在他清楚了，
现在他清楚了，
只争一步，
只差一步，
只要他愿意，
只要他愿意，
他立刻可以得着神丰盛的永生，
他立刻就可以得到神丰盛的永生。
所以我们说，当他来的时候，他离神的国有十亿这么远都不止。
所以我们刚刚讲说，他开始来到神的面前，主耶稣的面前的时候，他离神的国大概有十亿里这样子，可能都不止。
但是当他离开的时候，他是很接近神的国了。
但是当他离开主耶稣的时候，他实在是很接近神的国了。
因为基督爱他，
因为基督爱他，
就将他从远远的错误的路上边拉到正确的路上边，
就把他从远远的错误的路上带到这个正确的路上来。
今晚，
今天晚上，
各位要注意一件事，
各位要注意一件事情，
你来到这里不是偶然的，
你来到这里不是偶然的。
我可以向你来到宣告，
我可以向你宣告，
耶稣基督爱你，
耶稣基督爱你。
所以今晚他叫你在你的人生的道路上走到这里来，
所以今天晚上他叫你在你人生的道路上走到这里来。
他爱你，
他爱你，
所以他要将真理向你来到指示，
所以他要把真理指示给你。
他爱你，
他爱你，
要你认识你自己是个怎样的人，
他要你认识你自己是怎么样的一个人。
他爱你，
他爱你，
他要你认识今天你的人生的基本问题是什么，
他要你认识你今天基本的人生的问题是什么。
也许今晚以及跟着来的几天你会觉得痛苦，
也许今天甚至于跟着来的几天你会觉得痛苦，
但你要记得这个是基督耶稣爱你的缘故。
但是你要记得这是因为基督耶稣爱你的缘故。
耶稣基督的主权，
耶稣基督的主权，
或者将它放在现实的生活里面，就是说主啊接受我的一生，
或者我们把它放在这个现实的生活里面，就是主啊接受我的一生，
主啊用我的一生，
主啊用我的一生。
为什么圣经要讲这样的说话，
为什么圣经要讲这一番话呢？
为什么耶稣会提出这样的要求，
为什么耶稣要提出这样的要求呢？
或者我们可以用另外一个方式来到表达，
或者我们可以用另外一个方式来表达，
就是若果有人要信耶稣，
就是说如果有人要信耶稣，
他不可以只是接受耶稣做他的救主，
他不可以单是接受耶稣做他的救主，
而不要接受耶稣做他的主宰，
而不要接受耶稣做他的主宰。
人不可以单单要耶稣的救恩，
人不可单单要耶稣的救恩，
而拒绝接受他的主权，
而拒绝接受他的主权，
这个是不可能的事，
这是不可能的事情，
这个是不符合圣经的，
这是不合乎圣经的。
为什么呢？
为什么呢？
你知道圣经开宗明义讲一个事实，
你知道圣经开宗明义说了一件事实，
就是神，圣经里的神是创造万物独一的主宰，
就是神，圣经里的这位神是创造万物独一的主宰。
神与整个宇宙的关系，
神和整个宇宙的关系，
神与整个人类的关系，
神和整个人类的关系，
是整本圣经由开头到末了所着重的，
是圣经从开头到末了所注重的。
神是造物的主，唯一的神，
神是造物的主，唯一的神。
神以前是，
神以前是，
神现在是，
神现在是，
神直至永远都是，
神直到永远都是。
这个是宇宙当中最重要的事实，
这个是宇宙当中最重要的事实，
这个是宇宙当中最重要的真理，
这是宇宙当中最重要的真理。
离开了这个，
离开了这个，
就没有任何其他的真理，
就没有任何其他的真理。
没有了这个事实，
没有了这个事实，
其他一切都变为幻影，
其他的一切都是枉然的。
没有了这个事实，
没有了这个事实，
好像保罗所说的，
好像保罗所说的，
我们就活在世上没有神，而因此没有指望，
因为活在世上没有神，因此活在世上就没有指望。
神根本就是万有的主宰，
神根本就是万有的主宰。
你喜欢也好，你不喜欢也好，
你喜欢也好，你不喜欢也好，
他就是创造你那一位，
他就是创造你的那一位。
你知道也好，你不知道也好，
你知道也好，你不知道也好，
圣经是宣告，
圣经就这样宣告，
神你都直接他创造的万有宣告，
神借着他所创造的万物来宣告，
有创造一切的主宰，
有创造一切的主宰，
就是圣经这位的神，
就是圣经所说的那一位神。
咁你点面对呢个事实呢？
怎么你怎么样明白这件事实呢？
你点面对呢个嘅事实？
你怎么样来面对这个事实呢？
如果今日你要讲人生，
如果今天你要说人生，
你要讲人生嘅满足，
你要讲到人生的满足，
讲人生嘅用处，
要讲到人生的用处，
讲人生嘅效用，
讲人生的效用，
而唔讲创造万有嘅主宰，
但是却不讲创造万物的主宰，
根本就系冇可能嘅，
根本就是不可能的事情。
既然他是万有的主宰，
既然他是万有的主宰，
是创造的神，
是创造的神，
你我是谁的呢？
你我是谁的呢？
你我是属于谁的呢？
你我是属于谁的呢？
这个是一等于一这样的简单的数学，
这等于一这么简单的数学，
这个是最简单的事实，
这是最简单的事实。
我们不是我们自己的，
我跟我自己的，
我不是我们自己的，
我不是我自己的，
你不是你自己的，
你不是你自己的，
我们是神所做的，
我们是神所创造的，
所以我们不是自己的人，
所以我们不是自己的人，
我们根本是属于这位的神，
我们根本就是属于这位神的。
这个是第一个理由，
这是第一个理由。
第二个理由，点解信耶稣嘅人一定要接受神嘅主权呢？
第二点，为什么接受耶稣的人一定要接受主耶稣的主权呢？
这个要从罪的本质来到看了。
这个可以我们从罪的本质来看。
圣经怎样来到对我们讲这个罪的本质是什么呢？
圣经怎么样来解释罪的本质呢？
在创世纪里面告诉我们，
在创世纪里面告诉我们说，
神创造了万物，
神创造了万物，
用五日的功夫来到做好这个世界，
用五天的时间来造了这个世界。
第六日他就为他自己做出人，
第六天他就为他自己造了人。
神说我们要做人，
神说我们要造人，
神为他自己做人，
神为他自己造人，
又为着他自己的目的做人，
是为着他自己的目的造人，
为他自己，
是为他自己，
为他自己的目的，
是为他自己的目的。
他就照着一定的设计来做人，
他就照着一定的计划来造人。
做了人之后，
造了人以后，
他将一切赏赐给他们，
他就把一切都赏赐给他们。
当时只有两夫妇在这里，
当时只有两夫妇在那里，
他们所拥有的是整个的伊甸园，
他们所拥有的是整个的伊甸园，
是极其的丰富，
是极其的丰富。
不过神就告诉他们，
不过神就告诉他们，
有一棵树叫做分别善恶树，
有一棵树叫做分别善恶树，
乜嘢嘅果子你都可以食，
任何其他的果子你都可以吃。
但呢一棵分别善恶树嘅果子你唔可以食，
但是这一棵分别善恶树的果子你不可以吃。
我哋知道呢个唔系神咧孤寒吝啬，
这个并不是说神很小气，
唔系，
不是的，
因为佢哋所需要嘅根本就超过佢哋他们所有的根本就超过他们所需要的了，
因为他们所有的已经超过他们所需要的了。
如果他们还有什么需要，神随时可以做多一百个世界给他们。
如果他们另外有需要的话，神随时再造多一百个世界。
如果再不够，神随时可以做一百个宇宙给他们。
如果再不够的话，神可以随时再造一百个宇宙给他们。
根本完全不是问题了，
根本不是问题，
不是神保留什么不肯给他们，
不是说神 保留的什么东西不肯给他们。
那为什么神要这棵树？
但是为什么神要这样分别出一棵树来呢？
叫提醒他们，
就是要提醒他们，
教导他们，提醒他们，
是要教导他们，提醒他们
神的存在，
神的存在，
神的地位，
神的地位，
他们与神的关系，
他们与神的关系，
他们活着的范围，
他们活着的范围，
他们活着的目的，
他们活着的目的，
他们活着的原则，
他们活着的原则，
他们活着的内容，
他们活着的内容，
他们活着的满足，
他们活着的满足，
他们活着的用处，
他们活着的用处是在哪里？
在神的身上，
在神的身上。
神第一就是给一棵树说你不可以碰这棵树，
那么神第一呢，他就放了一棵树说你不可以碰那一棵树，
然后神说你们要生养众多，
然后神说你们要生养众多，
然后在第二章第十五六节神说你们要修理看守这个的园子，
然后在第二章第五节第六节他神说你们要修理看管这样子的园子，
给工作他们做，
就给他们工作，让
他们要为神工作，
他们要为神工作，
他们要与神同工，
他们要与神同工。
结果如何呢？
结果呢？
他们选择违背神。
他们选择违背神。
他们选择为自己来到活着。
他们选择为自己而活。
所以他们就伸手摘那个果子来吃。
他们就伸手摘那个果子来吃。
这个就是对神的背叛。
这个就是对神的背叛。
所以在新约都是同样的讲法，
所以在新约也有同样的说法。
罗马书就是讲到神的救赎工作最有系统的一卷书，
罗马书是讲到神的救赎工作最有系统的一本书，
是他开始讲神救赎的道理的时候，
是神开始讲他救赎道理的时候，
就是在第一章十八节之后开始讲的时候，
就是在第一章第十八节以后开始讲的。
一开始讲第一个事实是什么呢？
一开始所讲的第一个事实是什么呢？
就是有神，
就是有神，
人都知道有神，
人都知道有神，
内心知道有神，
内心知道有神，
但是不肯当他做神来对待他，
但是不肯把他当作神来对待他，
不肯照着神来荣耀他，
不肯把他当作神来荣耀他，
不肯将他当作神来感谢他，
不肯把他当作神来那样子感谢他。
人对神的否定，
人对神的否定，
人对造物主的背叛，
人对造物主的背叛。
如果你有时间你回去看，你就知道跟着就有人类很多的罪恶的行为，
如果你有时间，你可以跟着这样看下去，你就看到人有许多的罪恶的行为，
好似一个斜坡咁样，
好像一个斜坡这样。
哦，越落越黑暗，
越落越黑暗，
越落越可怕，
越落越可怕，
简直系污秽败坏、邪恶到极，
跟着的就是污秽、邪恶、败坏，
比禽兽还不如，
比禽兽还不如。
但系几时开始嘅呢？
但是从什么时候开始呢？
一个果子，
是一个果子。
喺咩时候开始嘅呢？
是什么时候开始的呢？
对神嘅一个嘅背叛，
对神的一个背叛。
所以按照圣经嚟讲，罪嘅本质系乜嘢？
所以按照圣经来讲，罪的本质是什么呢？
就系对创造万有嘅神嘅否定同埋背叛。
就是对创造万物所有的神的一个背叛与否定。
为自己活，
为自己活，
以自己为中心，
以自己为中心。
呢个就系我哋嘅罪嘅根本。
这个就是我们罪的根本。
既然呢个系人类嘅罪嘅要素或者本质，
既然这个是人类罪的一个本质或者是要素，
咁你话当神要来拯救世人嘅时候，佢点样做呢？
所以你说当神要来拯救世人的时候，他要怎么做呢？
我哋话好嘅医生系点做啊？
我们说如果是一个好的医生，他会怎么做？
对症下药。
他要对症下药，
系咪？
是不是呢？
对症下药
是要对症下药。
你话神知唔知道罪恶嘅本质系乜嘢呢？
你说神知不知道罪恶的本质是什么呢？
知唔知？
知不知道啊？
你话如果神知嘅时候，佢会唔会唔针对呢个本质嚟到解决我哋罪恶嘅问题呢？
你说若是神知道这个问题在哪里，他会不会不对着这个问题来根本的改变呢？
会唔会？
会不会呢？
神会不会说呢，我故意忽视这个罪的本质，
会不会神说我故意的就忽视这个罪的本质，
我就专从表面来医你，
我就专从表面来医治你？
不会的，
不会的。
你看耶稣的一生就知道，
你看耶稣的一生你就知道，
圣经说神叫那无罪的为我们成为罪，
圣经上说神叫那无罪的为我们成了有罪的，
替我们死在十字架上，
替我们死在十字架上。
到底耶稣来救我们怎样救法呢？
到底耶稣来救我们是怎么个救法呢？
圣经说有两个亚当，
圣经上说有两个亚当，
第一个亚当是人类的始祖，
第一个亚当是人类的始祖，
他违背神，
他违背了神，
否定神，
否定了神。
但是圣经说有另外一个亚当叫做末后的亚当，
但是圣经上说有另外一个亚当叫做末世的亚当，
末后的亚当，
末后的亚当，
他就是耶稣，
他就是耶稣。
这个耶稣的一生是怎样的呢？
这个耶稣他的一生如何呢？
如果我们说他一个平转，批评的评，转机的转，平转，
如果我们给他一个平转，
那这个就是呢腓立比书第二章第八节了。
那么就可以用腓立比书第二章
第八节，
第八节。
而其实这个原文只有一个字，
其实在原文呢只有一个字，
就是英文圣经有一个字，
就是英文圣经里一个字，
就是顺服，
就是顺服，
顺服以至于死，
顺服以至于死。
第一个亚当背叛神为自己活，
第一个亚当背叛了神为自己活，
以致整个人类犯罪堕落灭亡，
以致整个人类就犯罪堕落灭亡。
现在末后的亚当来要拯救人类，
现在这个末后的亚当来要拯救人类，
他怎么做法呢？
他怎么做法呢？
他先是成为，
他就先成为，
成为一个绝对顺服神的人，
成为一个绝对顺服神的人，
顺服以至于死，彻底的完全的无保留的，
顺服以至于死，完全的绝对的没有保留的，
以致死在十字架上，
以至于死在十字架上，
以致成为一个罪人咁嚟到死，
以至于成为一个罪人这样去死，
以致担当人所有嘅罪咁嚟到死，
以至于担当了所有的人的罪来死。
佢做呢一切都系在呢个顺服嘅原则上，
他做这一切都是在这个顺服的原则。
佢可以喺十字架上跳落嚟，
他可以从十字架上跳下来，
但佢宁愿留喺上头，
但是他宁愿留在上
面，因为呢个父啊系你嘅旨意。
他说：因为父啊，这个是你的旨意。
喺伊甸园里边，喺呢、这个客西马尼里面祷告。
那么在这个客西马尼院里，他来祷告。
在伊甸园里面，这个亚当说我要自己的意思。
在伊甸园里面，亚当说我要自己的意思。
但是在客西马尼里面，耶稣基督临死之前，他祈祷说父啊，不要我的意思，只要你的意思。
但是主耶稣在客西马尼院里面临死的祷告说，主啊，不要我的意思，只要你的意思。
亚当是整个人类的代表，
亚当是整个人类的代表，
基督又是整个人类的代表，
基督也是整个人类的代表。
在亚当里，我们都堕落犯罪灭亡，
但是亚当使得我们堕落犯罪灭亡。
这个末后的亚当耶稣都是要来到拯救我们的。
但是这个末后的亚当耶稣是要来拯救我们。
他对症下药。
他对症下药。
针对我们的悖逆。
他针对我们的弱点。
悖逆。
悖逆。
就以绝对的顺服对神。
就以绝对的顺服来对神。
成就了我们的救恩。
成就了我们的救恩。
既然罪的本质是这样，
既然罪的本质是如此，
既然耶稣来救我们的时候是对症下药来处理罪，
既然耶稣来拯救我们的是对症下药这样子来处理罪，
我要问你一个问题，
我要问你一个问题，
有没有这样的可能，
有没有这样子的一个可能性
啊？你说耶稣啊，我知道你是神，
你说啊，耶稣啊，我知道你是神，
耶稣啊，我知道只有你有资格替我死，
你说耶稣啊，我知道只有你有资格替我死，
也都事实上只有你实际上曾经为我死，
也都只有你实际上曾经为我死，
我知道只有你能够拯救我，
我知道只有你能够拯救我。
好，耶稣啊，我要你的救恩，
耶稣好，我耶稣我要你的救恩，
耶稣啊，我要你的永生，
耶稣啊，我要你的永生。
但老实讲，
但是老实说，
我不要你做我的神，
我不要你做我的神，
我拒绝你在我身上那个的主权，
我拒绝你在我身上的那个主权。
若果一个人这样对耶稣说，
如果有一个人这样对耶稣说，
你说耶稣会不会赦免他的罪，
你说耶稣会不会赦免他的罪，
耶稣会不会拯救他，
耶稣会不会拯救他。
换过来说，
反过来说，
一个不肯悔改的人，神有没有赦罪之恩？
一个没有悔改的人，神对他有没有赦罪之恩？
在原文里面悔改是什么意思？
在原文里面悔改是什么意思？
就是心意的改变，
就是一个心意的改变。
Change of mind
是一个心意的改变。
Change of basic attitude
是一个态度的改变。
特别就是特别就是说对神的心意，对神的态度的改变，
特别就是对神的心意，对神的态度的一个改变。
然后你就对世上的事物、世上的人以及自己有态度的改变，
以后你就对世上的人、世上的物对自己有一个态度的改变。
至今这个悔，圣经所讲的悔改啊，悔改自己的罪的最基本的要素在这里。
这个圣经上所讲的这个悔改的最基本的要点就在这里。
而圣经里面特别赦罪之恩是给哪些人的呢？
那么特别圣经里说赦罪之恩是给哪一些人的呢？
是给那些真正认罪悔改的人，
是给那些真正认罪悔改的人。
那既然认罪悔改的要素在这里，
那么既然认罪悔改的要素在这里，
既然罪的要素又在这里，
既然罪的要素也在这里，
神无可能赦免一个否定他的主权的人，
神没有可能赦免一个否定他主权的人，
神不可以违背真理来到拯救一个拒绝他的主权的人，
神不可能违背真理来赦免一个或拯救一个违背他真理的人，
因为神知道他是谁，
因为神知道他是
谁，是万有的主宰，
是万有的主宰。
神知道罪的本质是什么，
神知道罪的本质是什么，
就是人对他的背叛，
就是人对他的背叛。
神又知道唯一拯救人的办法是什么，
神也知道唯一拯救人的办法是什么，
就是绝对的对他的顺服，
就是绝对对他的顺服。
耶稣基督有没有可能拯救一个拒绝他的主权的人？
耶稣基督可不可能拯救一个拒绝他主权的人？
答案是绝对的否定，
答案是绝对的否定。
但是很可惜，
但是很可惜，
有很多糊涂的基督徒，
有很多糊涂的基督徒，
甚至很多糊涂我们的传道同工，
很多甚至有很多糊涂的传道同工。
我们很可能为了爱人，
我们很可能是为了爱人，
我们好想人脱离地狱的痛苦，
我们很希望人脱离地狱的痛苦，
我们好想救人脱离永远的灭亡，
我们好希望救人脱离那永远的灭亡，
我们就将神的真理更改，
我们就将神的真理更改，
我们就贩卖廉价的恩典，
我们就贩卖廉价的恩典，
唯恐人不肯信耶稣，
唯恐人不肯信耶稣。
哦，好容易的，
哎，就说哎，很容易，
哦，不需要任何代价的，
也不需要任何的代价，
哦，只要你要就得了，
只要你能够愿意来
啊，来啊，
你就来吧。
我们只是说你要平安吗？
我们只是说你要平安吗？
哦，耶稣给你平安，
耶稣可以给你平安。
那这个说话绝对没错，
但是这句话是没有错。
如果我们说信耶稣只是因着这样就错得很重要，
但是如果我们说 信耶稣就是这样呢，就是非常的错。
我哋时听佢话，你要快乐吗？
我们可以说你要快乐吗？
哦，耶稣能够俾你快乐。
耶稣可以给你快乐。
嗱，呢句说话绝对冇错。
这句话绝对没有错。
只有耶稣能够俾你平安同埋快乐。
只有耶稣可以给你平安和快乐。
但是，若果停止喺嗰度，
如果就停在这里，
就错得十分嘅厉害。
就是错得十分的离谱。
正正系违背圣经。
是真正的违背了圣经。
但好多时候我哋周围就听见人咁样传福音，
但是我们也就是听到周围人这样子的传福音。
我自己嗰时就讲，我自己嗰一辈我哋都系咁样相信。
其实我自己讲说，我自己的这一辈也是这样子的相信。
传道人诚恳嘅咁样讲，
传道人很诚恳的这么说。
我哋又诚恳嘅咁样相信，
我们也诚恳的这样。
我哋自己都诚恳嘅咁样传，
我们自己也诚恳的如此的传。
一个主权的人，
耶稣基督可不可能拯救一个拒绝他主权的人？
答案是绝对的否定。
答案是绝对的否定。
但很可惜。
但是很可惜。
有很多糊涂的基督徒。
有很多糊涂的基督徒。
甚至很多糊涂我们的传道同工。
甚至有很多糊涂的传道同工。
我们很可能为着爱人。
我们很可能是为着爱人。
我们很想人脱离地狱的痛苦。
我们很希望人脱离地狱的痛苦。
我哋好想救人脱离永远嘅灭亡。
我们好希望救人脱离那永远的灭亡。
我哋就将神嘅真理更改。
我们就将神的真理更改。
我哋就贩卖廉价嘅恩典。
我们就贩卖廉价的恩典。
唯恐人唔肯信耶稣。
唯恐人不肯信耶稣。
哦，好容易嘅。
哎，就说哎，很容易、啊。
哦，唔使任何代价嘅。
也不需要任何的代价。
哦，只要你要就得啦。
只要你能够愿意来呀、
啊，来呀、啊，
你就来吧。
我哋只系话你要平安吗？
我们只是说你要平安吗？
哦，耶稣给你平安，
耶稣可以给你平安。
那这句话绝对没错，
但是这句话是没有错。
如果我们说信耶稣只是因着这样就错得很重要，
但是如果我们说信耶稣就是这样呢，就是非常的错。
我们时听他说你要快乐吗？
我们可以说你要快乐吗？
哦，耶稣能够给你快乐，
耶稣可以给你快乐。
那这句话绝对没错，
这句话绝对没有错。
只有耶稣能够给你平安和快乐，
只有耶稣可以给你平安和快乐。
但是，若果停止喺嗰度，
如果就停在这里，
就错得十分嘅厉害，
就是错得十分的离谱，
正正系违背圣经，
是真正的违背了圣经。
但好多时候我哋周围就听见人咁样传福音，
但是我们也就是听到周围人这样子的传福音。
我自己嗰时就讲，我自己嗰一辈我哋都系咁样相信。
其实我自己讲说，我自己的这一辈也是这样子的相信。
传道人诚恳嘅咁样讲，
传道人很诚恳的这么说。
我哋又诚恳嘅咁样相信，
我们也诚恳的这样相
信。我哋自己都诚恳嘅咁样传，
我们自己也诚恳的如此的传。
或者有部分人听过我讲过一件事，
也许有一部分的人听过我做过这一件事情。
差不多十八年前，我初出嚟正式出嚟传道嘅时候，
大概在18年前，我正式出来传道的时候，
神俾我个好重嘅负担，传神嘅主权。
神给我一个很重的负担，就是传神的主权。
结果有整个的宗派说我讲异端。
结果有整个的一个宗派说我是异端。
通过不给陈喜谦去讲道。
通过不给陈喜谦去讲道。
他认为这个是异端。
他认为这个是异端。
他们认为人可以不要神的主权，而只要他的救恩。
他们认为人可以不要神的主权，只要神的救恩。
不过感谢主，隔多几年他们自己明白了。
但是感谢主，过了几年之后，他们明白了。
他们整个宗派又请我去讲道。
他们整个宗派又请我去讲道。
感谢主，今天在香港你讲这个问题，不会有人说你是讲异端。
那么你今天如果去香港讲这样的问题，没有人会说你是异端。
但是不是很多人很注意这个问题。
但是不是很多人在注意这个问题。
各位你是怎样信的呢？
各位你们是怎么信的呢？
好多人好像我这样糊里糊涂的信了。
很多人好像我一样就这样糊里糊涂的信了。
不过因为神加爱的恩典，
但是因为神格外的恩典，
后来我们就以为呢，到了一个时候我们要升级。
后来我们就以为到了一段时间以后我们要升级
啊 promotion
就是好像有一个提升
啊，是初级基督徒变为高级基督徒。 From junior Christians we should become promote ourselves to be senior Christians。
那么就从这个初级的基督徒，我们就开始要升级到比较高级的基督徒。
From old level Christians, we should promote ourselves to be all high level Christians。
从这个比较粗浅的基督徒，我们要升到更高层的基督徒。
那么怎样 promote 呢？
那么怎样 promote 自己呢？
啊，就是呢。
就是呢。
好啦，神啊，我现在呢决定奉献自己。
好，神，我现在决定奉献自己。
我将我自己献给你。
我将我自己献给你。
啊，我哋听见人做见证啊。
我们就听见人家做见证。
哎呀，好似觉得呢。俾神好大面子啊！
就好像觉得这个人给神很大的面子，
亦都好多人好凄惨咁样。
也就好像很多人很觉得很凄惨。
好啦好啦，
说哎呀，好了好了。
神啊，你要就俾你啦。
好，神啊，你要我就给你吧。
其实可以唔俾噶。
其实我可以不给你的。
好啦，俾啦。
好吧，我就给你吧。
我哋都系好糊涂。
我们都是很糊涂的。
不过神格外嘅恩典临到我哋。
不过神格外的恩典临到我们。
当我们以为是升级的时候，
当我们以为我们是在升级的时候，
其实我们就做了一个基督徒根本一定要做应该做的那件事。
其实我们就是在做一个基督徒应该要做根本就要做的一件事情。
今天你是怎样信的呢？
今天你是怎么样信的呢？
要做基督徒就一定要接受基督的主权。
如果要做基督徒，就一定要接受基督的主权。
这个不是选择，是 not an option。
这个没有选择性的。
这个是一定要的必修科。
这是一定要，是必修科。
你自己想清楚，你看圣经。
你自己要想清楚，你要看圣经。
圣经说我是记邪的神。
圣经说我是记邪的神。
中文译得太过文雅了。
中文就译得太过文雅了一点。
其实原来的意思就是我是嫉妒的神。
其实原来的意思就是说我是嫉妒的神。
你试想下，
你想一想，
如果你有一位神，
如果你有一位神，
这位神糊里糊涂的，
这位神是糊里糊涂的，
马马虎虎的，
马马虎虎的。
哦，他说没所谓了。
他说哎呀，没有 无所谓啊。
虽然我是唯一的真神，
虽然我是唯一的真神，
但你当不当我是真神都不紧要。
但是你当不当我为真神都无所谓。
我很大方的，
我是很大方的。
我很慷慨的，
我是很慷慨的。
哎呀，我很谦卑的，
我很谦卑的。
哎呀，你随便说谁是真神都得咯。
哎呀，你随便你要说谁是真神都可以。
啊，你随便为谁活都得咯。
你随便你要去为谁活都可以。
不紧要啦，只要你中意就得啦。
哎呀，没有关系，你喜欢怎么你就怎么做吧。
啊，如果你有个这样的神，这个是什么神来的？
如果你有这样子一位神，这是怎么样的一位
神？是神经神来的。
是神经神的。
冇可能噶，
这是不可能的。
神唔可以咁样噶，
神是不可以这个样子的。
神系真理嘅神，
神是真理的神。
佢知道佢系边个，
他知道他是谁，
知道佢嘅地位，
知道他的地位，
知道佢嘅资格，
知道他的资格，
知道佢荣耀嘅本质，
知道他荣耀的本质，
知道佢与我哋嘅关系，
知道他与我们的关系，
知道佢系我哋绝对嘅主宰，
知道他是我们绝对的主宰。
佢要维护佢真理，
他要维护他的真理。
他要维护他的权益，
他要维护他的权益。
他说我是嫉妒的神，
他说我是嫉妒的神。
这样的神才值得我们相信，
这样子的神才是值得我们去信的。
如果糊里糊涂话呢，你随便以边个做主的神，你千万不要相信。
如果是一个糊里糊涂随便你愿不愿意信他的神，你千万不要信。
再看圣经怎么讲法呢？
我们再看圣经怎么说。
当圣经讲救恩的时候，你个圣经怎么讲法呢？
当圣经讲到救恩的时候，圣经是
圣经讲神救赎的计划和工作，神是怎样？圣经怎么讲呢？
那讲到神的救赎的计划跟救恩的时候，圣经怎么说呢？
那刚才我们提到罗马书第一章。
刚刚我们已经看到罗马书第一章。
我们由罗马书就最有系统讲到神的救赎的。
刚刚我们已经提到罗马书是最有系统讲到神的救赎的一
章。那么头一段讲什么呢？
那么头上那一段说什么呢？
就是提到人否定神这件事。
就是讲到人否定神这一件事。
然后到在十一章最后那一节。
那么到了十一章最后的那一节。
你知道十二章到十六章是讲实行的问题。
你知道从第十二章到第十六章是讲实行的问题。
所以这个系统化讲救赎呢，由第一章到十一章尾，
所以这有系统的讲的救恩呢，就是从第一章讲到第十一章的最末了。
咁第一章系开头讲人对神嘅否定，
那么头一章呢讲到神人对神的否定，
现在到结束嘅时候就十一章三十六节讲咩呢？
那么到了结束到十一章三十六节的时候说什么呢？
你唔需要睇，我读俾你听。
你不需要看，我念给你听。
因为万有都是本于他，依靠他，归于他。愿荣耀都归给他，直到永永远远，阿门。这个就是罗马书讲 doctrine 那个 conclusion 所讲的。
这个就是罗马书讲到这个道理所给的一个结论。
仲有，
还有呢？
以弗所书是从教会来到讲救恩。
那么以弗所书就从教会来讲到救恩。
在第一章怎么讲？
在第一章怎么说呢？
在第十节。
在第十节那里。
他说神的这个的旨意就是要在基督里叫万有都合而为一，归于一。
就是说在神的旨意里面要将万有在基督里面都归为合一。
To unite all things in Christ。
在基督里面将一切都联合为一。
To unite all things under Christ。
在基督的下面将一切都联合起来。
然后在同一章的最后那个节怎么讲呢？
在同一章的最后那一节怎么说呢？
他说要叫基督成为万有的元首。
要叫基督成为万物的元首。
Become head over all things。
是成为万物的元首。
这个又是圣经讲救恩的讲法。
这就是圣经讲到救恩的说法。
要在基督里面叫万有合而为一。
在基督里面叫万物合而为一。
就是叫基督成为一切的元首。
就是叫基督成为一切的元首。
这样的关系唯一正确的关系。
那么这样子的关系才是那唯一正确的关系。
这样是健康的关系。
这是一种健康的关系。
是快乐的关系。
是快乐的关系。
是有用的关系。
是有用的关系。
是丰富人生的关系。
是丰富人生的关系。
还有。
还有。
除了圣经很多其他地方，我们的时间我们跳过去了，就一直到圣经的最后一卷。
那么其他的经节我们就跳过去，我们一直到圣经的最后的一
卷。或者没跳之前再提多一次呢？
或者我们在没有跳之前我们再多看一次
腓立比书第二章。
我们再看腓立比书第二章，
讲到基督降世为人，做仆人，做罪人，死在十字架上。
讲到基督降世为人，做仆人，做罪人，以至于死在十字架上。
就是很简单讲到神的救恩，
就讲很简单的讲到神的救恩。
又讲到什么呢？
也讲到了什么呢？
跟着在十一节讲，
跟着在十一节这样说，
叫基督就成为马在万有之上居首位。
就此基督成为在万有之上居首位。
他成为万主之主，万王之王。
成为万主之主，万王之王。
万失向他跪拜，
万物都向他跪拜。
万失向他跪拜，
万膝向他跪
拜，万口要称他为主，
万口要称他为主。
所以到最后那一卷书，
所以读到最后的那一卷书的时候，
启示录，
在启示录里，
当神整个救赎工作完成的时候，
当神整个救赎工作完成以后，
天上开始来到赞美神，
天上就开始来赞美神。
一开头的时候怎样赞美法呢？
在开始的时候怎么赞美他呢？
在第四章十一节，
在第四章第十一节，
我读给你听，
我念给你们。
启示录第四章十一节怎样来到赞美神呢？
启示录第四章
十一节
第十一节，
这里是讲到四活物啊，中二十四个长老啊，他们怎样来到赞美神呢？
这里讲到四活物，讲到二十四个长老，他们怎么样来赞美神呢？
在十一节他们说，我们的主，我们的神，你是配得荣耀尊贵权柄的，因为你创造了万物，并且万物是因你的旨意被造而有的。这里是再次提到，当整个救恩结束的时候，圣经再次提出来，天上的二十四长老以及众会物就提出这件事实，我们的神是谁。
那么在这整个救恩救赎完全了以后，在这里就结束提到
我们的神是谁，
我们的神是谁，
是创造万有的主宰，
是创造万物的主宰。
各位有没有看见，
各位你们有没有看见
救恩这件事，
救恩这一件事情
离不开耶稣是主这个事实，
离不开耶稣是主这一件事。
我们再从另一方面来看这件事，
我们再从另外一个方面来看这个事。
若果耶稣基督不是万有独一的主宰，
如果耶稣基督不是 万有独一的主宰，
他没有可能做世人的救主，
他没有可能做世人的救主。
很简单来解释这件事，
很简单，我可以来解释这一件事情。
世人犯了罪，
世人犯了罪，
都犯了罪，
都犯了罪。
犯罪的就一定要灭亡沉沦，
犯罪的都要灭亡沉沦。
因为神是公义真理的神，
因为神是公义真理圣洁的神，
他一定会认人指出人的罪，
他一定会指出人的罪，
一定要审判人的罪，
一定要审判人的罪，
他必须刑罚人的罪，
必须要刑罚人的罪。
因为他是公义圣洁的，
因为他是公义圣洁的。
但圣经告诉你，神爱世人，
但是圣经告诉人说，神爱世人，
他一定要 赦免人的罪，
一定要赦免人的罪，
一定要拯救人，
一定要拯救人，
一定要将永生给个人，
一定要将永生给人。
但这两件事看起来是不可以调和的，
但是这两件事情看起来是不可以调和的，
是不可以兼顾的，
是不可以兼顾的。
神不可以故意眯埋眼当我们没有罪，
神不可以闭起眼睛当我们没有罪，
这样他就是不义的神，
这样子他就是一个不义的神。
神也都不可以期待我们会达到他的标准可以及格，因此呢有功德，因此呢可以得赦罪。
神也不期望我们可以达到他的标准，因此我们有功德可以赦免掉我们的罪，
我们是没可能的，
我们也是不可能的。
因为神的标准就是说我们要绝对的爱神，并且爱别人好像爱自己，
而且神的标准就是说我们要绝对的爱神，爱别人好像爱自己一样。
我们没有一个人做得到，
我们没有一个人做得到，
我们没有一分钟做得到，
我们没有一分钟做得到，
我们都没有希望，
我们都是没有希望的。
只有一个办法，
只有一个办法，
就是一位的救主替我们死又给我们生命，
只有一位救主他替我们死又给我们生命。
但我们知道这位救主有一些必须的条件，
但是我们知道这位救主有一些必须的条件
你就知道基督教是唯一真正的宗教，
你就可以知道基督教是唯一真正的宗教，
你就知道基督教的救恩是唯一的救恩，
你就可以知道基督教的救恩是唯一的
救恩，你就看到耶稣基督实在是唯一的救主，
你就可以看到耶稣基督是唯一的救主。
为什么呢？
为什么呢？
第一，这个救主必须是一个人，
第一，这个救主必须是一个人，
只有人有人的灵魂，
只有人有人的灵魂，
所以可以代替人，
所以可以代替人。
牛羊不能够，
牛羊不可以，
天使不能够，
天使不可以，
因为他们没有人的灵魂，
因为他们没有人的灵魂，
只有人能够代替人，
只有人可以代替人，
并且只有人有人的感受，
因为只有人才有人的感受，
并且只有人有人的感受，
并且只有人有人的感受，
所以只有人能够替人来受他的罪所当受的感受，
所以他才能够代替人的罪所有的那样子的感受。
一只猫不能够来到代替我感受我的感受，
一只猫不能代替来感受我所感受的，
或者一只猫不可以感受我的感受，
或者一只猫不可以来感受我所感受到的，
他必须是人，
他必须是人，
但是更加必须是一个没罪的人，
但是更加他必须要是一个没有罪的人。
由亚当夏娃而生的后裔没有一个是没有罪的，
由亚当夏娃所生的每一个后裔没有一个是没有罪的人。
亚当夏娃的后裔没有一个能够胜过罪的权势，
亚当夏娃的后裔没有一个可以胜过罪的权势。
圣经说全世界都落在那恶者的手下，
圣经上说全世界都落在那恶者的手下，
我们没有得反抗，
我没有得反抗，
我们不可以胜得过他，
我们胜不过他，
我们不可以挣脱他，
我们不能够挣脱掉他，
所以我们每一个都有罪，
所以我们每一个都有罪，
所以我们没有一个人有资格替任何一个人来到死，
所以我们没有一个人有资格替另外一个人来死，
我们没有一个人有资格做别人的救主，
我们没有一个人可以有资格做别人的救主，
必须是一个人，
必须是一个人，
一个没有罪的人，
一个没有罪的人，
但是人都有罪，
但是人都有罪，
所以必须是人之外的一位来到做人，
所以必须要是人之外的一位来做人，
就是说那位不是人的神来做人，
就是说那位不是人的神来做人，
但是神就是神，人就是人，
但是神就是神，人就是人，
有一个无比的鸿沟隔绝，
有一个无比的鸿沟在那里隔着，
有一个无比的差别隔绝，
在那里有一个无比的差别隔着，
没有人能够越过，
没有人可以越过，
但是创造万有的神，
但是创造万有的神，
他是全能的，
他是全能的，
他能够越过人与神的界限，
他可以越过人与神的界限，
所以有圣诞节，
所以有圣诞节，
神降世为人，
神降世为人，
不是普通男女结合而生，
不是普通男女结合而
生，是神一个直接的神迹，
是一个神直接的神迹，
万有的主宰全能者直接的神迹，
是万有的主宰全能者的一个神迹，
只有他自己亲身才能够成为一个特殊的人，
只有
而是真正的人，
只有他自己亲身能够成为一个特殊的人，而且是一个真正的人，
不单是一个这样无罪的人，
不单单是这样一个没有罪的人，
我们知道如果只有一个人是没有用的，
我们知道如果只是有一个人是没有用的，
一个人只能够替一个人，
一个人只能够替一个人，
所以这个无罪的人他必须有无限的价值，
所以有一个无罪的人，他必须有无限的价值。
这一个无罪的人，
这一个没有罪的人，
必须要有无限的价值，
必须要有无没有限制的价值。
他必须一个能够顶替无限数咁多嘅人。
他必须一个人可以顶替那位无限制的人。
如果他不是有这样的价值，
如果他没有这样子的价值，
他就不可以做全人类的救主，
他就不可以做全人类的救主。
如果神接受一个没有这个价值的人做救主，
如果神接受这样子一个没有这样子价值的人在做救主，
神就违背真理，
神就违背了真理，
神就是不公义，
神就不公义。
因为一蚊不可以还两蚊的债，
因为一块钱不能够换两块钱的，
只有两块钱的东西可以还两块钱的债，
只有两块钱的东西可以换两块钱的东西。
哪一个人有无限的价值？
谁有那无限价值呢？
只有那创造万有的主宰，
只有那创造万物的主宰。
因为照圣经讲，一个人的灵魂已经宝贵到不得了，
因为照圣经来讲，一个人的灵魂已经宝贵得不得了。
在神看来，你啊是最有价值的，
在神看来你就是最有价值的。
耶稣说你这个人啊，你没看清自己啊。耶稣说呢，整个世界的财富不及你这么宝贵啊。
就你一个人，你不要看清你自己，因为圣经上神说，全世界的财宝都不如你这一个人。
人是何等的宝贵，
人是何等的宝贵。
大家你找一个人，他的价值等于所有的人。
但是你要找到一个人，他的价值等于所有的人。
天使没这样的价值，
天使没有这样子的价值。
因为人的灵魂是极其宝贵，
因为人的灵魂极其宝贵。
只有神自己，
只有神自己
能够有无限的价值，
它有无限的价值。
但这个是资格的方面而已，
但是这是从资格方面来说，
在救恩的完成上还有问题，
在对于这个救恩的完成上还有问题。
还有一个，至少还有一个条件，
至少呢还要有一个条件。
什么条件呢？
什么样的条件呢？
这个救主必须有一种特殊的能力，
这一位救主必须要有一种特别的能力，
一种无限的能力，
有一种无限的能力。
什么的能力呢？
什么样的能力呢？
就是受苦的能力，
就是受苦的能力。
必须有无限量的受苦的能力，
必须要他有无限量受苦的能力。
一个人的胃口有多大？
一个人的胃口有多大？
中间哪个最大食？
中间哪一个人吃的最多？
每一餐多少碗饭？
每一餐吃多少碗饭？
标准的大碗，
标准大碗。
每餐多少碗？
每一餐要吃多少？
香港有一年的夏令会，有一个人每餐17碗。
香港有一年有一个夏令会，有一个人一天要吃17碗，
吃粥就20多碗，
吃稀饭要吃20几碗。
真的？
是真的。
但无论如何，
但是无论如何，
世上的人的饭量是有限的，
世界上的人的饭量是有限的。
将你放到最大咧，
你把它放到最大，
至多100碗，
是最多它是100碗。
我哋呢个系一个人嘅份量，
这是一个人的份量。
呢个系 man's capacity for rice，
这个是人最大的一个对于饭的能够容量。
Okay， no more than that。
没有比这个，不可以，大概不可能比这个再多了。
受苦也系咁样，
受苦也是如此。
一个人嘅受苦有个限度，
一个人受苦有一个限度。
过到个限度呢，有啲人系受多啲，人系受少啲。
过了这个限度呢，有的人可以再多受点，有的人要不能受那么多。
过咗呢个限度呢句应该唔要啊。
过了这个限度，这句话要取消。
人受苦有个限度。
人受苦有一个限度。
有啲人嘅限度高啲。
有的人的限度高一点。
有啲限度低啲。
有的人的限度低一点。
但系仲有一个限度。
但是这总是有一个限度。
就算我哋家攞全世界从来最能够受苦嗰个人作为一个人嘅。受苦量，
就算我们能够把这个一个人他最高最高能够受苦的受苦量加起来，作为我们全部人的受苦的限制。
譬如话呢一个人，假定下佢能够受10吨咁多嘅苦。
譬如说有一个人，他可以受大概10吨这样子多的苦。
好，我哋话呢个系世上最大嘅受苦量。
好，我们就说这个人他可以受的是世界上最大的受苦量。
好了，我以这个呢作为人的标准受苦量，
我们就拿这个人作为人的受苦的标准量。
那我们就知道一个人至多只能够受这么多，
我们就知道一个人至多只可以受这么多苦，
十吨。
再
多呢？
再多呢
就不行了，
就不行了。
他会晕了，
他会昏倒。
他晕了的时候，你再来到刑罚他有怎样的结果呢？
他如果昏了之后你再继续刑罚他，他会怎么样呢？
他有没有感受到呢？
他能不能感受到呢？他感受不到。
你再刑罚下去呢？
你再继续刑罚呢？
有什么事情发生呢？
会有什么事情发生呢？
他会死了，
他会死掉。
有什么感觉呢？
有什么感觉呢？没有。
你再刑罚下去呢？
你再继续刑罚下去
有什么结果呢？
有什么结果呢？
你变成傻瓜，
你就变成傻瓜了。
完全冇意义嘅，
完全就没有意义了。
懂到意思吗？
你懂不懂我的意思呢？
世上有咁多人，
世上有这么多的人，
世上嘅人有咁多罪，
世上的人有这么多的罪，
咁多嘅罪必须受咁多嘅刑罚，
这么多的罪必须受这么多的刑罚。
每一个人因为系得罪真神，
每一个人因为得罪了真神，
每一个人系得罪呢位咁圣洁慈爱嘅神。
因为每一个人得罪了这么真圣洁慈爱的神，
每一个人要受的刑罚就是极厉害的刑罚，
每一个人所要受的刑罚是极其厉害的。
但是一个人只能够受一个人的刑罚，
但是一个人只可以受一个人的刑罚，
不可以再多，
不可以再多。
所以如果这个救主只能够受一个人的刑罚，
所以如果这一位救主只能够受一个人所受的刑罚，
能够是真实的感受一个人的罪所当感受的痛苦，
如果能够感受到一个人所受的罪所感受到那样子的痛苦，
如果只是这么多，
如果只是这样，
我们人类都是没有希望，
我们人类也是没有希望。
他只能够救一个，
他只能救一个。
但是人就一定有那个人的受苦量，
但是人就一定要有人的那个受苦量，
他不可以超越，
他不可以超越，
因为人根本就是 finite，
因为人根本就是有限度的。
只有一位，
只有一位
创造宇宙万物的，
创造宇宙万物的
永存的神，
永完完全的神，
永存的神，
永存的神，
是无所不能的神，
是无所不能的神，
全能的主，
是全能的主。
他不单有能力创造万有，
他不单单有能力创造万有，
也都只有他有无限的受苦的能力，
也只有他有那无限的受苦的能力。
当然更加紧要的，只有他有那无限的爱，肯为我们受这么大。
而更加紧要的就是，只有他有那样子无限量的爱，肯愿意让为我们受这样子痛苦。
如果没有这么大的爱，
如果没有这么大的爱，
就没有办法将这位这么有能力的神留在十字架上，
就没有能力能够将这么一位有能力的神留在十字架上面。
只有神有这么的爱，
只有神有这样子的爱，
能够将一位这么圣洁的神，
只有将那么一位圣洁的神，
只有神的爱能够叫这位这么圣洁的神，
只有神的爱可以叫这样子一位圣洁的神，
一位这么大能的神，
这么大能的神，
可以不留在十字架上，
可以不留在十字架上，
但是仍然留在十字架，
但是仍然留在十字架上。
只有神的爱，那种无限的爱的力量能够将它留在那里，
只有神的爱，那样子无限量的爱可以将它留在十字架上。
人的爱绝对没可能，
人的爱绝对没有可能。
各位，我们无处可以找到救主，
各位，我们没有在别的地方可以找到救主，
只能够在这一位万物的主宰的身上找到救主，
只有可以在这一位万物的主宰上面身上找到。
换过来说，如果耶稣基督不是万有的主宰，
换过来说，如果耶稣基督不是这一位万有的主宰，
他就没有资格做全人类的救主，
他就没有资格做全人类的救主。
还有一个问题，
还有一个问题，
不单是赦罪的问题，
不单单是赦罪的问题，
他还必须征服人类的敌人，
他必须要征服人类的敌人，
征服那征服一切的，
征服那征服一切的，
就是魔鬼、罪恶以及死亡，
就是魔鬼、罪恶以及死亡。
只有万有的主宰，他能够征服这三个仇敌，
只有万物的主宰可以征服这三个仇敌。
所以他不单赦我们的罪，
所以他不单单赦免我们的罪，
他更加能够将新的生命给过我们，
他更可以将新的生命给我们，
从上而来的生命给过我们，
上面给
从神而来的生命给过我们，
从神而来的生命给我们。
只有他能够，
只有他能够，
这个才是完全的救恩，
这个才是完全的救恩。
消极的赦罪，
消极的赦罪，
积极的赐予生命，
积极的赐给生命。
所以我们要看清楚，
所以我们要看清楚，
若果耶稣不是万有的主宰，
如果耶稣不是万有的主宰，
他根本就不可以做人类的救主，
他根本就不可以做人类的救主。
既然他是以万有主宰的身份来成为救主，
既然他是以万有主宰的身份来成为我们的救主，
我们就一定要接受他做我们的绝对的主宰，
我们就一定要接受他作为我们绝对的主宰。
最后，
最后，
虽然讲得很长，但我觉得需要解释清楚给你听，
虽然讲得很长，但是我觉得很需要解释清楚。
我从积极方面来看，
从积极这方面来看，
为什么我们要接受救恩、接受永生，一定要接受耶稣做我们的主宰？
为什么我们接受救恩、接受永生，一定要接受主耶稣做我们的主宰呢？
你记得你不是自有永有的，
你要记得你不是自由拥有的，
你是被造而有的，
你是被造而有的。
刚才我们看到启示录讲到神啊，你是为你自己，藉着你自己造万有的。
刚刚我们看到启示录说，神啊，你是为着你自己，借着你自己而造万有的，
其中包括人，
其中也包括人。
那我们不是偶然有的，
我们不是偶然有的，
也不是自己有的，
也不是自由，
那是神造我们，我们才有，
而是神造了我们，我们才会有，
是神为他自己造我们，
是神为他自己造我们，
并且我们被造出来，
而且我们被造出来，
我们就同神有固定的关系，
我们同神有固定的关系，
并且神造我们出来，
并且神造我们出来
是有一个目的，
是有一个目的，
要我们与他同工，
要我们与他同工。
神将他们安置在伊甸园里面，
神把他们安置在伊甸园里面，
创世纪第二章十五节，
创世纪第二章第十五节，
叫他们修理看守，
叫他们修理看守。
神要我们与他同工，
神要我们与他同
行他的旨意，
行他的旨意。
各位，既然神是这样与我们有这样的关系，
既然神与我们有这样子的一个关系，
我们是因为这样被造的，
我们因为这样而被造的。
那我们除非呢，我们认识我们是为谁而造，
除非我们认识我们是为谁而造，
为谁而被造 sorry，
为谁而被造，
我们除非我们认识我们被造是为什么的原因，
除非我们认识我们为什么原因，
是为什么的用处，
是为了什么样的用处。
如果我们不认识这些，
如果我们不认识这些，
如果我们不照着这些来行，
如果我们不照着这些去行，
你就是仅仅的存在，
你只是仅仅存在，
并且你的存在就成为你的虚空，
并且你的存在就成为你的虚空，
痛苦，
痛苦
以及犯罪的来源，
而且成为一个犯罪的来源，
因为你离开你为之而被造的主，
因为你离开了为你为他
为之而被造，
为此而被造的主，
你离开了你被造的目的，
你离开了被造的目的，
你拒绝了你被造的作用，
你拒绝了你被造的作用，
你就是拒绝了生命的本身，
你就是拒绝了生命的本身，
你就一定落在虚空，
你就一定落在虚空里面，
一定落在忧愁，
一定落在忧愁里面，
一定落在没意义的里头，
一定落在没有意义的里面。
转过来，
转过来说，
如果你明白了造你的是谁，
如果你明白了造你的是谁，
是为什么，
是为什么被造，
你就按照这个真理，
你就按照这个真理，
按照这个关系，
按照这个关系，
按照这个用处，
按照这个用处
来到规行你的一生，
来规则规行你的一生，
叫你一生跟着这个来到过着，
叫你的一生来跟着这样子的过着，
就必定是生命喜乐平安，
就必定有生命的喜乐和平安。
真的，
是真的。
当你知道你是为万有的主而被造，
当你知道你是为着万有的主而造的，
当你全心全意来到为他活着，
当你全心全意来为他而活着，
当你知道你是过着他要你过的生活，
当你知道你是过着他要你过的生活，
当你知道你是做他要你做的工，
当你知道你是在做他要你做的工，
就不论人知也好，人不知也好，
就不论是人知道也好，人不知道也好，
人认为重要也好，人认为不重要也好，
有的人或者人认为好，或者人认为不好，
只要你知道你为造你的主而活着，
只要你知道你是为造你的主而活着，
只要你知道你所做的是他要你做的工，
只要你知道你所做的是他要你所做的工，
哦，你有最大的满足，
你实在是有最大的满足，
你觉得人生真是有意思，
你觉得人生真是有意思，
所以我至少说，我希望我至少能够活两百岁，
所以我常常说我至少希望我至少能够活两百岁，
活在神的旨意里面实在是极美妙的事情，
能够活在神的旨意里面实在是极美妙，
是极快乐的事情，
是极快乐的事情，
好有意义的事情，
是很有意义的事情，
不是我怕死啊，
不是我怕死啊，
哎，我觉得真的有意思，
我觉得实在是有意思，
特别在这个邪恶的世代里面，
特别是在这个邪恶的世代里面，
为着我的主来活着，
为着那位主来活着，
为着我的主来工作，
为着我的主来工作，
哎，你不知道那种的喜乐，
你实在是不知道我有多么喜乐，
你不知道那种的平安和喜乐，
你实在是不知道那样子的平安以及满足，
所以接受神的主权不是一件悲惨的事，
所以接受神的主权实在不是一件悲惨的事，
哦，不是，
实在不是的，
是真的高兴的事，快乐的事，
实在是高兴快乐的事情，
是真正的幸福，
是真正的幸福。
所以耶稣在马太福音有说，
所以在马太福音耶稣也说，
凡是呢要保留要救自己的生命的，就必定要丧失生命，
凡是要保留自己生命的，就必失丧生命，
但要为我而失去生命的，
但是为我而失丧生命的，
就必要得着生命，
就必要得着生命。
生命的秘诀在哪里？
生命的秘诀在哪里呢？
耶稣基督的主权，
耶稣基督的主权，
但这个不是冷冰冰的主权，
但是这个不是冷冰冰的主权，
这个是那位爱你甚至肯为你死的神的主权，
这位是这个是那位爱你甚肯甚至为你死的神的主权。
哦，这个不是残酷的主权，
这个不是一个
残酷的 cruel，
不是一个很残酷的主权，
那是那位当你还作罪人与他为敌的时候就肯为你舍命那位的主权，
而是那位在你还做罪人与他为敌的那位神的主权。
最后一个警告，
最后一个警告，
当日亚当夏娃在伊甸园很伤神的心，
当年在亚当和夏娃在伊甸园里面很伤神的心，
神给他们的一切是何等的丰富，
神给他们的一切是何等的丰富，
但当他们摘个果子的时候，
但是当他们去摘那一颗果子的时候，
他是相信魔鬼的话，
他是相信魔鬼的话，
什么说话，
什么话呢？
神其实不爱你，
神其实不爱你，
所以他留下一些好东西不给你，
所以他自己留下一些好的东西不给你，
他们结果去吃这个果子，
结果他们就信了去吃这个果子，
这个最伤神的心，
这个最伤神的心，
怀疑神对你的爱，
怀疑神对你的爱。
今天撒旦要做一件事，
今天撒旦要做一件事，
他要叫很多未曾信耶稣的人有一个误解，
他要叫那些还没有很多还没有信耶稣的人有一个误解，
甚至叫信耶稣的人有一个误解，
甚至叫那些信耶稣的有一个误解，
他要他们最厉害的来到伤耶稣的心，
他们要他们来最厉害就是来伤耶稣的心。
是什么事情呢？
是什么样的事呢？
将生命交给耶稣是冒险，
将生命交给耶稣是冒险的。
哦，耶稣没有能力保守你的生命，
耶稣没有能力保守你的生命，
哦，你自己保守就得，
你自己保守最好，
这个都不是 最可恶的事，
这个都不是最可恶的事，
最可恶的事是什么？
最可恶的事是什么呢？
他要你相信一件事，
他要你相信一件事情，
神不爱你，
神不爱你，
所以如果你将你自己交给他，
所以如果你将你自己交给他，
将自己无条件交给他，
将自己无条件的交给他，
哦，他就会苦待你，
他就会苦待你，
没有一个更大的方法，
没有，是一个没有更大 sorry，
没有一个比这个更大的大话，
没有一个比这个更大的谎话，
没有一个的说话会更伤神的心，
没有另外一句话比这个话更伤神的心。
你到底如何呢？
你到底要如何呢？
你不要信撒旦，
你不要信撒旦，
你是神所做的，
你要神所做的，
你是神所做的，
你是神所做的，
你都是神所买赎回来的，
你也是神所买赎回来的，
你应该将自己给还他，
你应该将自己给还他，
并且只有他能够保守你的生命，
并且只有他能够保守你的生命，
也都只有他有能力将幸福的人生给过你，
也只有他有能力将幸福的人生给你，
将有用有意义的人生给过你，
把有意义的人生给你。
我们低头祈祷，
让我们一起低头祷告，
我们每一个人默默的祷告，每个人自己默默的祷告，你就算你不是基督徒，就是你不是基督徒，你也可以祷告，你按照刚才所听见的对神说话，只要心里诚实讲就好，恭敬讲，老实讲，你对神根据刚刚所听的恭敬的老实对他讲，祈祷没有一定的方式的，只要你诚实恭敬讲就可以了。如果有人今晚看见这个真理，神叫你看见，圣经叫你看见，你又愿意，你现在就说主耶稣，我看清楚，没错，你是唯一的主宰，我是加倍属于你，我现今高高兴兴将自己无条件永远的绝对的给回你，根本是你的， 俾翻你，求你唔好唔收，求你悦纳，佢就一定唔单赦免你嘅罪，亦都系会俾你永远嘅生命，真正嘅人生。你说是的，主啊，我看清楚，您实在是唯一的主宰，我是你的，你所造，你所买赎回来。我现在高兴快乐的，欢欢喜喜的，把我自己还给你，是你的，求你接受，千万不要拒绝，求你接受。你肯这样对他讲，他一定会赦免他的罪，也是给你永远的生命，真正有意义的生命。你对他讲，他一定会听你，不要担心啊。他从高天到地上来，就是为着这个目的。他从地上上十字架去，就是为着这个目的。他从十字架跑到这个地狱里面去为你受苦，就是为这个目的，就是等候你讲这句话。你如果现在肯对他这样讲，他一定欢喜接受，不会拒绝的，一定不会的，我保证，根据圣经保证。你向他对他讲，如果有自称为基督徒的，但是从来没有好好对付这件事情，你现在也应该对他这样讲。如果以前有，但现在在死刑上，在生活上已经没有，你要认罪，再次回头，当思想你怎样失掉了起初的爱心，回头，不然你会浪费你的以后的一生。这是很严重的抉择，不是常常有这样的机会。圣灵不是永远要感动你的，不是这样的，是在神所定的时间，他才怜悯你，给你有这样的感动。感动不是永远跟随你的，不是，不是，不是你自己可以制造的，没有人可以给你的。几时圣灵喜欢感动你，你才有感动，他不感动你，你不能够有感动。所以如果他现在感动你，你现在就要接受他的感动，反应正面的反应，一个 positive response。 如果有谁不论称为基督徒还是不称为基督徒，不论是哪个，不论叫做基督徒或者不叫做基督徒，以前你一直没有明白这个道理，没有在心里面清清楚楚的接受耶稣的主权，而现在你愿意，你从前没清清楚楚接受耶稣的主权，而今时你愿意的，按照圣经的要求，你不但心里要相信，你更加要口里承认，根据圣经的要求，不但心里要相信，你更加要口里承认，公开的表示，这是光荣的事情啊，是神的要求。有这样的人，现在大家低头的时候，你在座位上很诚恳的对神举手，表示你诚恳要接受他的心，有的请你举手，有没有？有没有这样的人？如果有人今天愿意，你现在举起你的手，诚恳的表示你真的愿意这样，我再问哦，看见放下 ，OK， 看见了，谢谢主，看见你放下，还有没有？看见放下，还有啊，多谢主，看见放下，还有没有？感谢主，这是你的机会，主是爱你了，还有没有？我真是巴不得每一个还没有的人，你现在机会不是长存的，今天晚上主感动你，你乐天，我。再问一次好不好？有谁我诚恳地愿意的话，奉主耶稣的名恳切地要求你，如果有谁愿意，现在是你的机会，请你现在举起你的手，有没有？好，感谢主，感谢主，有没有？哎呀，主，我们感谢你。还有没有？虽然时间不够，我还是实在不愿意你错过这个机会。你不晓得你明天你会遭遇什么事情，我也不晓得主会不会再感动你的心，我巴不得每一个以前没有的，你今天晚上把握这个机会，原谅我拖你的时间一点点，我实在舍不得这样就算了，再来一下吧。还有没有谁？我恳切地要求你现在举你的手，有没有？好，我们祷告。
主啊，我们感谢赞美你，一个灵魂在你看来已经是宝贝到不得了，何况今天晚上不止一个，我们看见有四五个这样。哦，主啊，我们感谢赞美你，我们将一切的荣耀完全的归给你。主，我们晓得你是信实的神，你已经听他们诚恳的祷告，你已经看见他们这样诚实的表示。主啊，谢谢你，你一定听他们，你一定接受他们，你一定赦免他们的罪，你一定永远拯救他们，保守他们。主，我们感谢赞美你，我们再次说，主啊，荣耀归给你，赞美主。主啊，现在恭敬叫他们一生交给你，你看顾，你保守，你的爱永远激励他们，你的真理永远带领他们。哦，主啊，叫他们尝到在你里面那个丰盛的生命，要让他们一生荣耀你。主啊，还有人如果硬着心，你现在继续的感动他们。主啊，不要丢弃他们，主啊，求你不要丢弃他们，主啊，你继续的感动他们。哦，主啊，不要放下他们，好让他们甚至现在在他们心里就对你说，主啊，我愿意。等一下散会。